大家好，我是 Microsoft MVP 黄健身，那各位可以叫我 Jason。 今天非常荣幸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Microsoft Azure 入门基础。那么首先在 Microsoft Azure 入门基础的部分，我们分为三个区块来跟大家一起做个讨论哦。那第一个是如何在 Azure 上面去了解它的服务架构，以及我们如何在 Azure 上面跨出第一步。那最后呢，如何逐步来实现你的云端。所以在这个架构里面，我们必须先跟大家先讨论一下、Azure 到底它的服务框架长怎么样。那么什么是 Azure？ 所以如果以 按照单纯的来看，什么是 Azure？ 其实简单的来说， Azure 本身就是微软的云端平台，它也是一个整合式的服务集合，它提供了运算、储存、资料、网络跟应用程式，可以让我们执行更多的工具、更多的工作，并且储存节省更多的成本。当然这个都还只是轻描淡写，因为它的功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好用。那么 Azure 可以帮助我们做什么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可以协助我们建制我们的基础结构，那可以在短短的数分钟之内呢，就可以部署出一台 Windows 或者是 Linux 的 VM 或者是应用程式。那么在 Azure 当中呢，也可以使用跟我们在内部部署相同 VM以及管理工具的概念。那在这个区块属于基础结构，也就是云端三个层次里面的 IaaS、PaaS、SaaS 的第一层哦 IaaS 的部分。那么 Azure 在 IaaS 的部分总共提供了像 VM、 虚拟网络、储存体、网站的复原、备份以及 Big Computing。 OK， 那透过以上的这几个功能，我们可以非常清楚了解掉，以虚拟机器来讲，也就是云端三要素 Computing， 虚拟网络呢则是 Networking， 储存体呢 Storage， 也就是运算、网络以及储存三个最主要的要素。那么在 Infra 里面呢，我们除了看得到这三个要素以外，微软也提供了站台复原的服务、备份以及大型的演算。 OK， 那当然如果只是今天只有 IaaS 的话，那其实 Azure 所提供的服务有非常非常多的提供商都可以做得到。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 Azure 还可以帮我们协助我们做到 PaaS 的阶段。 OK， 充分利用云端来建制部署属于 Android 或 iOS 或 Windows 现代化的各种应用。那当然其中也包含了 Web APP、 Mobile APP、 媒体服务整合跟开发的测试。 OK，那这个部分属于是 PaaS 的部分。那么 Azure 还可以协助我们呢，透过我们资料里面去分析更多的资料。那当然 Azure 也提供受到管理的 SQL、 NoSQL 的资料服务，那以及内建的资源，让我们可以透过资料里面呢得到一些不同的分析结果。我们也可以透过云端运用完整的 SQL Server 的功能，不管是透过 HD Insight 或者是建置 Hadoop 的同级来帮我们进行资料量的分析。因此在储存的功能里面包含了 SQL Database、 HD Insight、 Machine Learning 以及串流分析等等。而最近呢最热门的一个议题，就是微软在 The Build 大会之后呢，放出了一个 Machine Learning 上面的一个研究成果，也就是 How Old 这个议题。OK， 我相信非常多网友都有玩过这个 How Old 的这个 API 的网站，它提供了非常非常多有趣的判断，包含有网友将消波块呢传到 How Old 上面去，结果没想到在不同的消波块的区间，竟然被这个 How Old API 给判断出来那边疑似人脸，进而标示出它的性别跟年龄。其实这个整个过程就是透过 Machine Learning所提供出来的一个架构。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成果，因为我们可以透过 Machine Learning 的架构呢，帮我们回归分析出来一个可以利用 的一个基础结构。那么当然透过这一个范例，我们也可以知道，也许我们可以透过机器学习可以得到更多不同的效果，以及得到更多不同的研究成果。那么因此在 Azure 在资料的这一段，也就是 SaaS 的部分，其实提供了非常大的演算以及分析跟组合，当然不仅仅只是只有资料量的运算而已。 那除此之外呢 ，Azure 还可以帮我们做到有关于身份管理跟存取的部分。Azure 非常自豪的一个功能就是，我们可以透过 Azure Active Directory 跟其他的服务功能做一个整并，其中也包含 Salesforce 啦、DocuSign 啦、Google APP 啦等等。那我们都可以透过上面的 Active Directory 来帮我们做一个身份的整合，并且进行达成单一迁入这样的需求。同时它也提供了所谓的多因子的身份认证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那这个功能呢，其实在非常非常多的资安需求上面都是需要而且是必须的。当然主要原因是来自于某一些人员，他可能觉得重复输入不同的服务需要不同的账号密码是非常繁琐的，因此假设我们可以透过一个简单的机制将它串接起来，也就是 Single Sign-On， 那么也许可以达成我们目前的功能需求。但是当我们发现将这些功能串接起来之后，遇到了另外一个资安因素。 OK， AD 提供了给我们单一迁入的功能，但是各位也应该有想过，账号密码只有一组，所以所有的服务都绑定在 Active Directory 上面的时候，就等同于一个账号密码的泄露会造成我其他所有服务的泄露。因此微软推出了一个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多因子的验证，它就可以帮助我们确保除了密码的 Something You Know 以外，我们还可以透过 Something You Have 的功能，或者是 Something You Are 来达成多重验证的功能，以避免我们的身份被单一使用者所窃盗。 OK，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功能。那么在多因子的要求验证里面，目前有资源包含 PIN 码、包含简讯传递等等功能，这些都已经做到了。那我们也期待它下一个步骤可以把生物认证的部分做得更完整。那我们来示范一下哈，如何可以快速建立一个 website。 那在本篇的示范里面呢，我们是直接透过快速建制的方法来把一个网站应用程式给建制出来。那么其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建制过程非常的简单，我仅仅只是透过一个非常单纯的功能。那么各位可以看到目前在画面上面呢，我们就是透过非常简单的功能，用它的快速建立的这样一个方式来将我们一个 web application 给建立起来。而这个 URL 呢，事实上就是我们所建立的云端服务的名称。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应用程式解决方案里面呢，你可以同时透过新增的方式来运作。地点的部分也是跟其他服务一样，我们这么多个 location 可以来选择我的云端要坐落在哪一个地区。那么现在我选择在日本的东部上面建立一个 web application， 名称就叫做 iTopWeb。那建制的过程速度会非常的快速，因为 Web Application 的部署是简单的。那各位可以看到我目前所预设建制出来的它的价格区间目前是免费，那当然预设值呢会跟着各位你所选择的范不同有所差异哦。那各位建立完成之后呢，我们可以透过仪表板的功能可以看得到，目前我所建立起来的这台机器的网域名称就叫做 itopweb.azurewebsite.net。那价格区间是免费的，我可以透过 FTP 主机名称来连接到这个站台，也可以透过 FTPS 的主机名称来连接得到，其中相关的诊断记录等等都在站台上面可以轻易的取得，你不需要太担心。 OK， 我们再次跟各位解释一下，刚刚我们所建立的这个 iTopWeb 这个名称呢，其实它就已经建置在我们的云端服务里面了。那么云端服务本身就是我们最前端最前端的服务需求，也就是 UI 咯。那背后呢，再经过 website 这样的一个 APP， 将我的资料呢储存在储存体里面。所以因此不管是前端的名称、应用程式的 computing 跟最后背后的储存体的储存， OK， 也达成云端的三个最基本的组成要素。那接下来跟大家讨论一下如何逐步来实现我们的云。那其中我们会把它分为虚拟机器、可用级、负载平衡、命令列自动化、开发与测试的情境、跟西扩资料库、网站服务跟自动拓展来跟各位做一个讨论。那么其中虚拟机器呢，我们目前可以快速建立的包含有 Windows Server 的虚拟机器、 Linux 的虚拟机器，而且具有弹性的工作负载的资源功能，其中就支援两种，一个是负载平衡，那么另外一个呢则是属于可用级。好，那当然其中也包含有私有云里面的私有网路跟我们公有网路公有云之间的串接。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负载平衡与高可用度。首先在云上面我们部署了一连串的机器来集合成一个可用级，其中有三台机器目前正在提供服务。这个时候远端有一个使用者透过云端服务名称来存取这三台机器的时候，会被负载平衡在不同的机器上面。而在存取的过程当中呢，中间这台机器发生了故障，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流量呢就会自动的呢透过不同的负载平衡的方式负载到另外两台机器之上。 OK， 以上是属于可用级及负载平衡的一个概念。那么在可用级及负载平衡的部分呢，各位可以参阅一下在 MVA 上面虚拟机器的基础结构里面，我们有七个课程，其中有两个课程主要就在讲可用级跟负载平衡，因此在这边我们就不再占用各位的时间来解释这个区块。 Azure 的虚拟网络呢是一个可扩展的虚拟网络，它跟传统的网络一般的亲和，你也可以透过扩展的方式轻松去建立出你所需要的虚拟网络，并且它有控制网络主态的功能，你可以自己去定义你所需要的 IP 位置空间，而不是透过 Azure 来自动帮你分配造成你困扰。那你也可以跟你的 IT 政策呢互相的搭配。我们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今天在云上面呢，我希望让它有所谓的两层式架构，那么因此呢，我的前面有两台 VM， 而这两台 VM 呢分别是运作在 Subnet 1的这个区间里面。 OK， 那么相对的哈，我们在背后也有另外一个角色，那我可以把它安排在 Subnet 2。 OK， 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当今天有人从外部来存取我们的 VM 的时候，透过负载平衡或者是可用级群组平均的分担带在两台 VM 身上之后，我可以透过这个中间的区段不让我后面这个角色直接暴露于一个公开的 IP， 一来呢也可能造成我们的困扰，二来呢当然成本上面是会增加的，因为占用掉了一个外部的名称跟 IP。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内部的 Subnet 的切割，将我们的虚拟机器放在不一样的区段，但是可以让 VM1 跟 VM2同时可以存取它，所以可以建置一个非常高延展性可用性的一个虚拟网络。那再者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的网络主态，定义我们自己的 IP 空间跟我们自己 IT 政策做一个混合，所以在未来我们要做管理性的部分可以非常非常的简单而且轻松，因为我们不再需要去考量到我们的服务会不会跟我地端的服务产生冲突，我云上面的 IP 会不会跟我地端的 IP 产生冲突，而造成我 Site to Site VPN 的设定上面可能要相对应的一些变迁。那我们更深入来解释一下什么叫虚拟匝道。那么事实上在 Azure 的云端上面呢，其实有提供站点对站点 Site to Site 的 VPN 通道，那么在此呢所使用的是 IPsec 的技术。 OK， 首先我们必须先在云上面先建置好一个 Subnet，完成了之后呢，将我们所需要的角色跟服务给置放进来。置放完成之后呢，这个时候在网络的上面，我们可以去设定是不是要启用站点对站点的 VPN。一旦经过启用呢，我们会将我们地端上面的 IP 贡献一个可以让云上面连接进来的连接端口来进行连接的动作。那么相对的，在云上面也会因为有开放了一个云端服务，以及在相同的 Subnet World 底下，因此在相同的 Cloud 的名称底下呢，我们就可以跟我们On Premier 上面的一个网络环境呢来做一个连接。那么我们来更进一步的来看，假设今天有一个外部使用者希望去存取我们云端上面的服务的时候，它是透过网域名称直接对外存取，因此各位可以看到它所连接到的 IP 就是 65.52.249.22。 OK， 那背后呢有一个连接器，还有一个邮件伺服器，我们把它分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网段底下，那么对外所提供服务的就是这个 IP。 因此万一这个站点 受到任何的攻击或影响的时候，云上面是一个独立的执行个体。当任何治安事件发生之前，我们就可以先定义好，只有我本地端的机器可以往上连接到云端上面的机器，而禁止云端上面的机器直接来存取我地端的服务。所以我们可以将云上面的服务当作是蟋蟀的尾巴，蜥蜴的尾巴，当遇到任何的灾难或任何的困难的时候，可以直接切除。OK， 当然因为我们是做快速部署的概念，所以完全不需要备份的状况底下，我就可以把 VM 或是云端服务给截断。那么同理可证，当今天我有另外一个群域里面是有别的服务在运作，而有其他的网络使用者要存取它的时候，万一发生任何的状况，我也可以将这里的网络给切断。那么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上面我们还有特别提到一个功能，是有关于一个是在线上的 production 环境，而另外一个则是我快速建立出来的一个 testing 的环境。所以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环境底下，我也许可以透过 testing 的环境先进行云端上面的应用程式的测试，测试完成之后没有问题，我再将它抛到 permission 的环境上面去。所以在 production 的环境上面呢，我们可以更精准的去掌握到，一个是测试环境，一个是在线环境，而透过两个不同的服务，以 Azure 来把它区隔开，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很费心的准备机器、准备服务、准备作业系统，甚至我还要准备那个环境才可以达成。OK， 如果透过云端呢，这个部分是非常轻松而且简单的。那么有关于命列自动化的部分呢，我们稍微跟各位来做个介绍。在 Azure 上市之后不到一个月内的时间微软的 Screamer Center 呢就已经更新了非常非常大量的 Azure 管理端所需要的 Screamer， 不管是可以做到自动化，或者做到任何你所需要管理或看见的资讯，在 Screamer Center 上面你就可以自由的取用，而且可以随时下载。 OK， 那么在开发与测试环境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可以稍微跟大家聊一下有关 MSDN 订阅的好处那么如果今天各位你是有 MSDN 订阅的，那么 MSDN 订阅的使用者呢是不需要任何的信用卡资讯即可直接启用这个服务。那么在开发与测试环境的情节里面呢，最多可以折扣到 13%。 MSDN 呢也有提供每一个月的开发与测试的额度。那我们以 Premier 这个版本来看， OK， 每一个月微软所提供是100块美金的额度，那么相当于台币3200块。那如果按照以此为基础，假设我一天跑三台 VM， 连续让它跑16个小时，这是我可以接受的一个 VM 的消化程度，它可以在16个小时之内把这100块吃光。 OK， 听起来是蛮吓人的。但是如果今天我是开500个网站加上一个资料库，那么很有可能我是可以一个月才让它扣到钱。 OK，所以随着不同的使用方法跟服务的提供方法，我们可以看到在所有的功能里面呢，上面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功能列，那这个功能列我们把它称为就是订阅的余额。 OK， 上面所看到的这个60呢是美金的单位，这个就是余额，我们现在还有60块美金可以使用，而倒数计时日呢还有30天。 OK， 所以在这样两相比较之下，如果今天我需要直接观看哪一些服务呢是可以直接折抵掉的，或者是我不需要再使用的，因为它可能吃掉我太多钱，那我们可以透过连接到我们的详细使用记录状况里面，可以来探寻得到哪一些费用是被哪一些服务给吃掉的，所以可以非常快速的去聚焦出来到底哪些服务是目前对我来讲才是真正的怪兽，我可以赶快如果没有用到它服务，我就尽可能把它关闭。那么当然微软的 Azure 呢其实是聚焦于应用，而不是只有在Infra的部分，所以在Infra的部分我们不会有太多的说明或者是琢磨，是一直在强调它有多安全或者它的高可用性有多高。 OK， 那么应用程式资源呢，我们现在目前可以使用的包含像 HDInsight、SQL 的 DB、 Storage、 Traffic Manager、 Cloud Service 等等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在应用程式建制资源上面不可或缺的服务。 那么当然资料库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块啊，所以SQL Server 的资料库它上面本身就可以启用云的引擎。那么有一个更棒的消息是，各位如果你已经是装了最新的管理工具，那么在 SQL Server 2014上面是可以直接来对 Azure 的 SQL 上面去做一个管理的动作，只要你敲完你的账号密码是正确验证无误之后，它随即会让你使用，而且你也可以在云上面建立一个极具高可用度的重级。那么这个高可用度重级的概念呢，就跟我们在第一段上面所看到一模一样，你除了用 Always On 以外，你还有其他的选择可以来做使用。那么当然它也是一个完全受到管理的服务、哦、也就是说呢，在你服务上线的这个过程阶段里面，你可以透过管理工具直接连接进来来进行管理，这个服务并不会因为你的离线而自动关闭、因此它是非常安全的。那么有关于在 MS SQL 资料库的部分呢，我们这个地方就不再多以赘述了，因为等等我们后面直接来跟示范如何建立一个 SQL 的资料库来给各位来看看。那么在其他的伙伴里面 MVP 的伙伴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也有一位伙伴专门在讲 Website 的服务，所以我建议这个部分其他伙伴会讲的比较深入，那我们这也只是大致上来先跟各位做个基本的介绪，其中包含可以 ASP 搭内 Node.js 跟 PHP 来做建置，或者你也可以透过 FTP Git TFS、让它快速的部署，而且你也可以按照你所成长的需求快速的去拓展。其中这个网站的服务的部分也包含了可用性群组的功能，像当你将不同的站台呢放到同一个可用性群组里面之后，其中有任何一台机器发生任何的状况，会有另外一台自动接手。那当然如果今天我们的服务需求，譬如说我们要卖票啦，今天我要封麦啦，我要办演唱会，也许我不用再投入1300台的 VM 来帮我做有关于售票或者做结账的部分，我可以预先先开好我所需要的机器，跟我未来预期到最大量值同时涌入的时候，我需要多少运算力来处理它的时候，那么也许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自动扩展的功能来帮阿妹解决掉她卖票结账结不了的问题。 OK， 那么网站服务的部分就请各位可以去观看一下我们其他伙伴在这个课程里面所提供出来的服务的内容。那我们在这个部分稍微来介绍一下在微软的 Azure Website Service 里面呢，我们可以透过自动化的工具跟开发脚本直接进行部署到不同的执行个体上面。那么各位你可以看到其中一个执行个体呢是已经建置好的，而另外一个执行个体呢则是完成的设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透过外部的使用者开启浏览器，来经过负载平衡，将流量平均的负载在不一样的环境里面。OK， 看起来这个计划非常完美，因为平衡负载嘛，所以我们有两台，其中一台如果死掉的话，别台会自动接手会运作。但毕竟它是一个负载平衡的概念，所以如果今天我的伺服器发生任何的问题，那么我已经执行好主态，并且有做保留执行个体的虚拟机器呢，则会立即的启用来取代掉我们原本已经认为有可能有问题的机器。 OK， 这是一个非常贴心的功能、包含异地备援。 OK， 微软其实它都有在帮我们做，只是我们在表面上目前看不到。当然如果各位有去看过一些专属的文章或者是专属的一些资讯，我们不难发现其实微软在这一段非常的重视。那么自动扩展的功能呢必须配合可用性群组哦。那么各位你可以看到像这里呢，我们可以选择我几个执行个体要纳入这个专案里面，也就是说我建了10台，但是我可以只纳入7台。那么其中我可以去选择当我的 CPU 使用掉多少的时候，我要去开第二台的 VM 起来帮我做负担，所以它是属于以真实用量的自动扩展，尤其是以 CPU 来当做最基本的门槛值。那么它的助力的深度呢可以按照我们的需求来自己来做排列，那同时它也支援所谓的排程工作。 OK， 那么自动扩展的部分呢我们也在后面会再跟各位做一个说明哦。好，那有关于在部署的部分呢，不管今天是学习营运部署开发 这样的一个 cycle， 我们 Azure 上面可以提供的是一个重复且稳定的服务，而且可以预测，可被预测，可以使用较少的生命周期的时间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开发流程。那么在 Azure 的 Virtual Studio Online 呢，也提供了 TFS Gift 的资源，有非常弹性的兼职服务，并且可以持续的提供各种不同的整合，并且呢，它也持续一直在开发当中。负载平衡测试资源呢，他们在上线之前也都完成了。那其中暂停式协同啊、敏捷的专案管理都可以透过我们在 Virtual Studio Online 里面呢，可以达成一个比较好的沟通的管道。那当然，在持续部署的概念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呢，我们也许要找到一个有问题的东西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在没有办法进行及时的洞察跟观测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透过更多的服务来帮我们达成的。 OK， 我们来把今天的内容稍微做个总结。 Microsoft Azure 呢，它可以提供一个快速移动的基础结构，所谓的快速移动里面当然也包含着我们的服务要做移转的动作，以及从地端上传到云端的概念。而节省成本呢，很多人都会认为说，哎，今天我所租用的服务总结下来其实成本是昂贵的耶，但各位可能没有考量到，你的机器如果放在你的机房里面，包含你的维护成本、你的薪水以及你的管辖、你的管理的这些所需要应对的支出，包含水电瓦斯、租金等等这些总体持有成本计算出来，恐怕 Azure 上面所提供的服务你会觉得它是便宜的。那所谓的混搭一致呢，则是透过一样的平台、不同的功能整并在云端服务之后，可以让我们的服务更加有弹性。而且呢，重点来了，任何的云端服务背后所背的服务是可以有不同差异化的。也就是说呢，今天我希望某一个云端服务名称得以保留，但是从背后是原本是背的是 Website， 我希望它可以无缝的弹性的升级到 VM 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管理界面，很快速的协助我们把我们的环境上面的 Website 资料复制出来之后，建置一台新的 VM， 那投入到 VM 里面，并且呢再将原本的 Website 给取代掉，透过 DNS 信任的方法，我们就可以直接转到某个实像上面去 ，OK， 而不是一个地端的机器哦 ，OK， 好，那么当然呢，在你使用 Azure 的时候，你只需要去支付你所用掉的，也就是随选即付，所用即所你的成本，所以不会有其他额外的成本。我们举例哦，比如说你用了 VM， 你把 VM 关机，当然就没有别的费用。除非你的 VM 放的储存体的这个授权费用是有超过我们的使用量的，否则它的在储存的功能呢是不需要再付其他额外的成本。那么既然没有额外的成本，我们要去计算出我们所需要的多少的能量也更容易去计算。 OK， 以售票系统来看，如果今天我们的服务是必须要先预建好几台 VM 的，那么你的服务上面所使用到的功能所需要收的费用，就如同计算机试算表上面所提供出来的一样，当你计算完成之后，你收到账单的同时，你所比对出来的金额也会是一致的。 OK， 所以它并不会有造成你更多额外成本的问题的可能性了。那当然，以分计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当我们今天的服务呢必须要将它放到云端上面去的时候，到底是以小时、以天、以分、以秒来做计费，哪一个是最佳解呢？我想各位应该心里面昭然所得。 OK， Azure 的云端服务提供了非常好的可用性，那么其中云端服务呢，大家都是以 SLA 来提供保证，因此在 Azure 上面所提供的 SLA 至少可以保证到3.9，而最高我们可以保证到4.9。在这样的云端的服务集体结构里面，各位可以试图的将你的执行个体增加，以取得更高的可用性，甚至我们后续还可以再透过地区端的服务，透过 DNS 自建的功能， 来把你特定的 DNS 服务呢给迁移到更安全的环境里面去，以让你的服务可以更安全以外，可用性也可以更高。 OK， 以上是我们 Azure 入门基础的基本概念。如果各位有任何问题，欢迎在会后可以找其他 MVP 或找本人来做联络。那我的 email 是 jason@itop.com.tw， 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您写信给我。祝各位顺心。